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主题是蒙神悦纳之事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信主多年，都应该学习到一个概念，那就是我们要选择做神喜悦的事。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提到许多基督徒应该实践出来的讨神喜悦的事，比如顺服神、彼此相爱、保守合一、逃避淫行、慷慨奉献、效法基督的谦卑和虚己等等。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，他再一次特别提到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劝提摩太要常常做的。他说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。保罗所说的是何事呢？基于此，他对教会中的弟兄和姐妹分别都有何种劝勉呢？读完这一章，我们就会了解，也盼望我们能够将保罗的劝勉应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中，每天操练做蒙神悦纳之事，成为蒙神悦纳之人。本章的经文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1到7节。要为万人的得救祷告，提摩太前书2章1到3节。
第一，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。
本章的第一个字在原文是一个表示结果的“所以”。这接续前一章保罗的论述，提醒提摩太要为教会做神的好管家，打那美好的仗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。第一，表示最重要的，为万人，只为所有的人，包括我们的亲人、朋友、教会的弟兄姐妹、周围的同事、邻居，以及所有我们不认识的灵魂。在第一节中的4个祷告的同义词，并不是说将祷告分门别类，而是指在祷告中的4个层面。恳求指在无助时的祷告，祈求神的帮助。祷告指与神的对话，就像电话连线一样，可以跟神表达你的情感、思想、尊崇和爱戴。代求特指为别人祷告，祝谢是指在祷告中间要常常对神表达感恩之情。君王和一切在位的，是指在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。保罗劝勉提摩太，也是劝勉所有的信徒要为掌权者祷告，小到公司的上司、教会的牧者，大到国家的执政者。基督徒不是一群与世无争、脱离现实而存在的群体，而是被神差派到世界当中，影响世界的一群人。就如耶稣的教导，他称跟随自己的信徒是世上的光和盐，是要照亮黑暗的。因此，为君王和执政者的祷告会影响他们的抉择，让他们所决定的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。保罗说，因此我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敬虔表示行为上遵循神的旨意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；端正表示活出圣洁、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平安无事的度日，一方面是指环境的平安，另一方面是指基督徒内心的平安。保罗在第3节中指出，为万人祷告这件事是件好事，是蒙神悦纳，也就是讨神喜悦之事。接下来的几节经文，保罗解释为什么为万人祷告是蒙神悦纳之事。第一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第4节，
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
神的心意是所有人都可以得救，不仅得救，而且明白真理， 也就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本性，并且效法基督活出见证神的生命。这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能被理解成普世救恩，就是说每个人最终都可以得救。保罗的观点非常清楚，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。神愿意人人悔改，不愿一人沉沦，因此神对人是百般忍耐等候，但是人需要自己做出抉择。第二，这是耶稣的工作。第五节，
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
保罗在此处指出万人得救的唯一途径，相信独一的真神，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或哲学理论都无法拯救世人。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说他自己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第三，耶稣为此付了赎价。第六节，
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，这事必证明出来。
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为世上所有的人担负罪的责罚，他所偿付的赎价是为了万人。第四，这是保罗从神领受的使命。第七节，
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，教导他们相信，学习真道。我说的是真话，并不是谎言。
保罗为自己的事工竭力分辨，他自己就是为了这个使命。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成为传道的使徒和外邦人的教师。保罗工作的重点就是教导信徒学习真道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常常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吗？让我们不要忘记在祷告中纪念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市长，所处州的州长和国家的总统，为他们的救恩，也为他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恒切祷告。第二部分八到十五节，男人和女人在教会中的见证。接下来，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发出劝勉，教导他们在学习真道的路上如何做才是有基督的见证。提摩太二章八节，
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
虽然是对弟兄说的，这个劝勉对于姐妹同样适用。我们常说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，这些罪人在一起难免会有冲突，冲突产生愤怒和争论，但在教会中我们有祷告的权柄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借着祷告交托给神。因此保罗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先意气用事，而是举手祷告，为自己也为彼此，随时随地的祷告带下神的大能，往往能够化解冲突，更加有怜悯心和同理心。神赐下出人意料的平安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解决之道。接下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姐妹们在几个方面劝勉。第一，在服事上要合宜。提摩太前书二章九到十节，
又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发、黄金、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，只要有善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。
在任何一个时代和文化中，我们很容易分辨何为正派衣裳，何为不正派的服饰。比如在现代，长度过短、太过暴露的衣服通常会被认为是不够庄重，而在女生中间比较容易被一些漂亮的装饰和贵重大牌吸引，不惜花重金去购买。 这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已经成为一个问题，因为在以弗所教会中有些富有的妇女，很有可能她们就是保罗所说的这样以编发、黄金、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。因此保罗提醒她们，一个敬拜神的女人不需要这些外在的修饰，更应注重发自内心的善行。第二，顺服教会的敬拜秩序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，
女人要沉静学道，一味的顺服。我不许女人讲道，也不许她辖管男人，只要沉静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，陷在罪里。
保罗的这一段教导引起很多困惑，最大的争议就在于女人能不能讲道的问题。首要的问题是要看保罗在这一段中所说是仅仅针对以弗所教会，还是对所有的普世教会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中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女人有不同的教导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不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。这节经文中，保罗的意思是，女人可以在教会的公开场合中祷告和讲道，只是要蒙头。因此，在提摩太前书中，保罗说的“我不许女人讲道”，不应该是对所有的信徒，而只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特殊情况所言。另外，在保罗关于属灵恩赐的教导中，圣灵随己意将各样的属灵恩赐分给个人，保罗并没有说只给男人不给女人，而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自然也是可以给姐妹的。那么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，既然是针对以弗所教会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保罗禁止以弗所教会的妇女讲道呢？我们刚刚说到了以弗所教会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些富有的女信徒会以不合意的装饰来打扮自己。以弗所教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假教师的问题，这在第一章中已经论及。而以弗所教会中有一批有钱的妇女，比较容易被这些假教师影响，他们在教会中借着他们的影响力讲道和辖管男人，以至于造成教会的混乱。而年轻性格温和的提摩太大概无法管住这些人，因此保罗在这封书信中严厉警告这些妇女，要他们沉静学道顺服，甚至禁止他们讲道和在治理教会上有权柄。保罗引用亚当和夏娃的例子，提醒女人知道自己该有的位置。在被造的次序上，男人是先被造的，女人的被造是成为男人的帮助者。神造女人不是为了来管辖男人，而是为了帮助他。在犯罪的次序上，女人先被引诱，然后才是男人。这是提醒姐妹们，她们天生的容易被引诱的倾向。请大家注意，这绝不是为亚当犯罪开脱，将责任都归到夏娃。男人是头，需要承担犯罪的责任。女人在这件事中没有帮助男人，反而是因她的软弱受诱惑，陷在罪中，而且又引诱男人犯罪，致使所有的人类都陷在了罪中。第三，神对敬虔妇女的奖赏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，
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、爱心又圣洁自守，就必在生产上得救。
最后，保罗以一个鼓励的应许结束对女人的劝勉，这鼓励基于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之后神对女人的咒诅：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女脱离咒诅，重新归回伊甸园， 与神重建美好的关系。在新的身份中，我们可以蛮有确据地说，这个咒诅已经被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所消除了。以弗所教会的妇女大约受此影响，矫枉过正，不仅仅不受男人的辖制，反过来辖管男人。但这却是曲解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在一个新的关系中，男人也不是辖制女人，女人也不是辖制男人，而是重新回到神创造之初的各自的位分，乃是彼此相爱、彼此尊重的关系。保罗强调的是，女人若能活出因信称义的位分，活出信心、爱心、圣洁、节制，这些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必然在生产上得救，完全脱离夏娃犯罪而得的咒诅。这无疑是神对敬虔爱主的女人的奖赏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为万人的救恩祷告，也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。感谢你让我们看到男人和女人在教会中如何活出见证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实践信仰，成为彼此的帮助和祝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